以赛亚书第21至25章。第21章，请翻开圣经，以赛亚书的第21章。在这里呢，以赛亚特别针对巴比伦发预言。一开始呢，他就称呼巴比伦为有仇敌从旷野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在亚利桑那州呢，我们称这一类的风为太阳恶魔。这种旋风呢，是由于太阳照射在沙漠地带而引起的。凡是热风刮过的地方，会连带着卷起了整片的尘土、枯草和地上的垃圾，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以兰呢、你要上去，马代呀、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所以我满腰疼痛。以赛亚谈到了自己看到这个异象后的反应。有趣的是，这是在事件发生之前200年。在这个时期呢，马代只不过是一个力量微薄的小族群。波斯呢，则以兰出名，连巴比伦也还未成气候，没有成为世界的首要帝国。这时候亚述的势力正值其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以赛亚却在这个时候预言说，巴比伦将被马代和波斯联军击败。在那个时候，绝对没有人能够看出马代和波斯，也就是以兰，这两个小族群竟然能够成为一股大的势力，能够将庞大的巴比伦帝国毁灭。这呢，只不过是又一个我们所说的神启示的内证。先知讲的预言在那时候看起来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现在呢，却一一都实现了。以赛亚看到这个预言之后的反应倒是蛮有意思的。当神对先知说话的时候，似乎呢经常会对他们的身体产生影响。有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全身无力，可能是和神亲密的相交使得他们精疲力尽。当神和你说话，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显示给你看的时候，很容易使得人体力透支，觉得全身乏力，软弱不堪。但以理讲到他看到一组异象之后，就躺在床上头昏目眩，面容失色。但以理书的第十章第八节，光是神的同在就足以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有力的影响。以赛亚在这里形容说，我满腰疼痛不止，痛苦将我抓住，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惶甚至不能看，我心慌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境。以赛亚看到马代和波斯帝国击败了巴比伦帝国的异象之后呢，身体上产生了这样的反应。他全身弯曲，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疼痛不堪。他心里慌张啊，战兢不已。以赛亚说他心中呢充满着恐惧，身体也产生了强烈的不良反应。接下来他就描述一点点巴比伦被征服时的情形。以赛亚书第44、45章对巴比伦的毁灭做了比较深入的描写，甚至还提到了那位带兵攻城的将军的名字。先知在那位将军出生之前的150年 就提到了他的名字。他又确切地描写了巴比伦城将被如何攻克。那时候幼发拉底河将被引到别处，敌人呢会循着干枯的河岸前来，而河岸上的城门则要为他们而敞开。读到以赛亚书第45章的时候，我们再多花一点时间，从历史学家赞尼芬的史料来看，古列是如何攻下巴比伦城。情况呢，就和古列出生前150年，巴比伦帝国遭到毁灭前的200年，以赛亚所预言的完全一样。他还在预言中提到了古列的名字，到那时候呢，我们再详细的查考。以赛亚说，在狂宴当中，巴比伦的毁灭突然临到，欢乐的夜晚变为惊吓。你们一定记得巴比伦城被占领的那个晚上，伯沙撒王正在大摆宴席，与他的大臣们饮酒作乐。其实呢，他们是在庆祝巴比伦城坚不可摧，可当时呢，敌军已经包围了全城，可由于城墙高300尺，宽8尺厚，他们认为是绝对没有人能够攻进巴比伦城的，因此他们就举办了宴会。对城外的敌人来说呢，无疑这是一种轻视。在饮酒作乐当中，伯沙撒王在大醉之余啊，就叫人把他的祖父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掠夺来的金器银器都拿出来喝酒。那些呢，本来是分别为圣，放在圣殿敬拜神时候用的器皿，可是王却叫人拿来饮酒作乐，还称颂他们用金银造出来的假神。因此他所说的欢乐之夜就突然之间变成了惊吓。他们摆设筵席，他们在宫殿里面摆设了丰盛的宴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就在欢乐的宴席当中啊，突然之间有人叫喊说，敌军进城了。他们用油抹盾牌，就是在盾牌的表面上涂了一层油，使得敌人的刀剑难以刺透。盾牌抹油之后呢，就比较容易排开挡住敌人的长矛啊，或者是刀剑的攻击了。这就是他们以油抹盾牌的用意。就在宴席当中，突然之间守望台呢传来了呼喊之声，赶紧用油涂抹你们的盾牌吧。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有趣的是，但以理在异象当中看到了各种野兽，代表世界将要兴起的强权帝国，而其中狮子代表的呢，就是巴比伦帝国。以赛亚在这里说，狮子在吼叫，我的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看哪，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我被打的何干我场上的鼓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以赛亚宣告说，我从神那里所听到的都告诉你们了。我看到有人前来， 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这让我想起启示录里提到的属灵的巴比伦及商业性的巴比伦的倾倒。在启示录第18章，我们看到有天使从天降下，大声喊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这个复杂的宗教系统呢，使人在属灵上犯奸淫，去拜偶像。因此这里说巴比伦倾倒了，有双重应验。一是马代波斯攻下了巴比伦城的时候，一是启示录里面记载的将来天使宣告巴比伦倾倒的时候。以赛亚在第11节第12节看到的异象和杜马即以东有关，只是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有人声从希尔呼问我，希尔山呢是以东的国界线，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守望的人回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实在弄不懂，所以我们只好暂且把这两节呢搁置下来。接下来看第13节，论亚拉伯的末世，比但结伴的客旅啊，你们必在亚拉伯的树林中住宿。比但呢是亚拉伯的众多部族之一，这里用的是复数，指的是底但族人。沙特阿拉伯呢原本有两个主要的部族，一个是示巴家族，另一群呢则是底但族。等到我们查考以西结书的时候，就会看到先知以西结预言苏俄将要和一些同盟国一起来攻打以色列。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候呢伊朗会陪同苏俄进军以色列，但是沙特阿拉伯呢却不在他们的联盟之内。就我个人来看呢，这非常重要。目前我们政府最关心的就是从沙特阿拉伯来的石油，我们的工业经济以及其他的许多方面都得依赖石油的供应。因此呢，我们的政府在军事上如何帮助沙特阿拉伯方面要做更正确的决定。我们要帮他们装备 F-15 战斗机吗？应该给他们2200枚的反坦克导弹吗？等等。而每一回呢，我们谈到给予沙特阿拉伯军事援助，以色列就会赶紧派人到国会游说劝阻，他们是担心美国给了沙特阿拉伯武器，这会被用来攻打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就派人游说美国不要提供军事援助给沙特阿拉伯。有些人就很担心苏俄极有可能出兵占领沙特阿拉伯，切断了美国深深依赖的石油供应。但是很显然苏俄并不会占领沙特阿拉伯，因为沙特阿拉伯并没有进入苏俄攻打以色列的联盟。根据圣经的预言，以色列实在是不需要担心的，沙特阿拉伯不会出兵攻击他们。事实上沙特阿拉伯会被列在另一组的名单里，美国呢很可能也在其中，就是以西结书第38章13节提到的他施的客商，这可能是指的英国以及其间的少壮狮子。美国可以说是来自英国的另一只少壮狮子啊，美国啊、加拿大、澳洲啊，都是从英国脱离出来的国家，他们要来质问苏俄，说你为什么出兵攻打以色列这个弹丸之地呢？这未免太不公平，太不讲理了吧。到那时候沙特阿拉伯会连同美国、英国以及其他从英国独立出来的国家为以色列 抱不平。因此呢，从圣经预言的角度来看，当前美国政府和国会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圣经里头提到的国家和事件，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我很高兴目前有不少军队的将领想到圣经里面寻求指引，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去找到不少我有关中东国家的圣经预言的录音带，他们就反复地听那些录音，并以神的话语来做他们的指引。我听说有一位海军将官从来没有时间和神相交，没有时间读圣经，因为他太忙了，不想轻易地涉足，而且呢，又还是一个非常反对信仰的人。但是当他听了其中一卷录音带之后呢，神就抓住了他的心。听说呢，现在在他的书桌上经常摆着一本翻开来的圣经，每当要制定计划和战略的时候，他就会去查考圣经，从中呢寻求指引。这是另一位曾经和他在夏威夷一起查考圣经的将官分享出来的真实的故事。现在呢，有不少军队将领经常聚集在一起查考神的话语，来作为他们现今的指引。这真是太明智了，因为神早已经预言了将来要发生的事。在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神对阿摩斯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神在老早以前就已经将现今所要发生的事预先告诉人类了，所以如果以色列人好好的读圣经，他们就会知道他们不需要害怕沙特阿拉伯，因为苏俄向以色列进攻的时候，沙特阿拉伯会站在他们一边。他们要担忧的是苏俄和伊朗，而不是沙特阿拉伯。目前呢，以色列并不怎么担心伊朗。其实呢，许多人都觉得奇怪啊，伊朗怎么维护那么多的战斗机呢？这背后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年呢，伊朗将美军赶出了境外，并没有留下什么额外的零件呢。在那种凶险的环境之下，伊拉克呢一直认为伊朗政府就要垮台了，他们缺少足够的机械师来做飞机的维修工作，因为那些战斗机很快就会再也无法飞行了。此外呢，他们也没有什么额外的基建来替换，大家都认为伊朗的空军部队根本就无法继续掌控国家的情况，他们很快就会解散了。可很少人知道，以色列一直在背后帮助他们在做维护工作。伊朗将那些需要修理的战斗机飞到以色列去，以色列人呢就帮他们修理，恢复了战斗机的飞行能力。这两个国家之间一直在偷偷地维系着联盟的关系。以色列觉得欠了伊朗的人情，因为在石油危机期间，伊朗源源不断地供应了以色列人石油。所以现在呢，就轮到以色列帮伊朗来维修他们的战斗机，用以换取石油所需。但是以色列是在帮助伊朗维持他们空军的存在。上一次我们访问以色列的时候，有一些以色列军官告诉我们，几乎每天都有战斗机来回于两国之间，他帮伊朗做飞机的维修修理工作。在中东战争之后，最令人讶异的就是伊朗的空军部队居然还能够维持下来，这就是背后的真正原因。我相信自己并不是在透露什么军事机密，这一切呢只是实际情况罢了。以色列到现在呢还在暗地里面与伊朗维持着友好关系， 我们如果好好的读圣经，就会发现其实我们需要提防的是伊朗而不是沙特阿拉伯。到最后呢，沙特阿拉伯会站在我们这一边，抗议苏俄联军侵犯以色列。因此当一切事件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事实就是圣经与我们今天的世界或我们今天的国际战略决策更加紧密相关了。这些决策呢，都是所有国务部门的相关人员所做的。譬如我们到底应该提供多少军事援助给沙特阿拉伯等等。而圣经呢，早已经将世界要发生的事情排列了出来。这个预言是对底但人来说，底但人呢是一个阿拉伯部族。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灾。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很快就实现了。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顾弓的年数，基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弓箭手所余剩的，就是基达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就在一年之内，就是主前716年，萨尔根击败了沙特阿拉伯，又一个圣经预言得着了应验。第22章，在22章里头呢，以赛亚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耶路撒冷城。在这里啊，耶路撒冷被称为异象谷。论异象谷的末世，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异呀，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名，原文做名女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以赛亚在异象中看到百姓不是死于刀剑之下，但看到百姓将遭到毁灭，就哀伤痛哭说，不要安慰我，因为我是为了众民的毁灭而痛哭的。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以兰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吉尔揭开盾牌，你加美的鼓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器。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积聚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以赛亚描述的是当时啊，耶路撒冷城内的百姓在忙于防御亚述的入侵。那时候亚述已经攻占了北国，现在大军呢正朝着耶路撒冷行进，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西西家王正在进行以上的防御，他呢首先派人挖了一条长达1700英尺的地下水道，从积蓄的泉源引水存进了希罗亚池。水道从旧城以法的城墙底下穿过，将泉水呢引进了城内， 积蓄的泉水是源源不断，一直都是耶路撒冷主要的供水来源之一。但是呢，泉源是位于城外的俄斐勒山脚下的吉伦谷中，他们从山岩之中凿出了一条长达1700英尺的地下水道，直通到城内，然后呢，再把这个泉源外面呢遮盖起来，以防亚述人发现了他们的水源。这样呢，这条水道就把泉水引到城内，储存在希罗亚池中。好在亚述军队来围城的时候，仍然有足够的水来使用，而且呢，他们又拆掉了一些房屋，用这些材料来修补城墙的破洞，来巩固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他们只是加强了各种防御工作，以抵抗亚述的进攻，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他们呢尽了一切努力，但这正是先知责怪他们的地方。你们修补城墙，挖地下水道，将水呢引进了聚水池等等，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换句话说呢，你们可曾想过啊，是谁创造了积蓄的泉水呢？是谁将水源放置在这里的？你们只忙着用自己的聪明来坚固城墙，来防卫敌人，却不懂得求神帮助，让他来成为你们的力量，来指引保护你们。我们呢一向都关于顺着自然法则行事了，从来不期望事情以超自然的方式来做成。我们呢不求神的力量和指引或者是帮助。今天有很多人在做各种准备啊，自己积存粮食啊等等，因为他们看见将有饥荒啊，饥饿临到了，然而他们就是不晓得要仰望神，不愿意转向神，寻求神的指引和帮助。这些人呢，宁可相信自己的能力，也不信靠神。因此呢，先知在这里责怪百姓，不寻求神的帮助。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那时候呢，人们向神发誓的时候，就将头发都剃光，因为神呼召百姓洁净自己归于神。在历代之下第7章14节的地方，神说，那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我必从天上垂听。然而这些百姓呢，根本不把神放在眼里，宁可凭着自己的智慧做各种准备，也不愿意谦卑下来寻求神的帮助。神当然是要我们运用智慧尽可能的做好准备了，但是他也希望我们去求告他，仰赖他。神明明要我们花时间要禁食祷告等候他，而我们呢却仍然想靠着自己有限的资源来寻求解决之道，这实在是大错而特错。这时候呢，百姓其实应该要在神的面前哭泣哀嚎，披上麻布，好好的忏悔一番，却反而因为没有盼望，干脆他们就寻欢作乐去了。谁知人的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令人呢联想到我们今天所活着的世界，各个强权国家竞相发展武器，准备大战的爆发，使得人类呢面对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之一。为了要和苏俄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对抗，不让他们取得军事优势，美国正在不停地提高国防经费。世界各个大强国都在迎接随时可能爆发的超级世界大战。 还是今天美国的社会。神呢，其实正在呼吁我们身披麻布进食祷告，然而呢，人们却掉以轻心，只顾寻欢作乐，将神的完全摒除在他们的生活之外。整个社会似乎保持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哎，我们尽情的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因此先知以赛亚站起来警告百姓，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漠视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百姓的罪孽将不得赦免，他们的命运已定，命运的骰子已经抛出去了，直到审判的日子来临，这一切都不会改变。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这是何等令人畏惧的宣判。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看哪，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在一片兵荒马乱当中，掌管国家财政的大臣舍伯纳却忙着为自己在磐石中凿一座豪华的坟墓。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的吉伦谷一带，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在岩石当中凿出来的非常漂亮的坟墓。在那种时候呢，舍伯纳还忙着为自己凿岩石坟墓。先知以赛亚说，你为什么在这里凿坟墓呢？你以为你可以埋葬在这块土地上吗？你们很快要被敌人俘虏到外地去了，人们将在别处把你草草埋葬。人们忙着打算自己的将来，但是神将打乱你的计划。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坐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作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舍伯纳是当时的财政大臣，而以利亚敬也是西西家王的谋臣，他们两个人可以说呢都是国家重臣。当亚述王西拿基利派遣大使拉伯沙基到犹大国要西西家投降的时候，以利亚敬和舍伯纳代表王出面来处理这件危机。以利亚敬很显然是合神心意，是神拣选的人，舍伯纳则出自外邦，他是滥用职权替自己建造豪华的坟墓。所以先知对他说，你将成为俘虏，被人带到远方葬在旷野。这个预言呢，提到舍伯纳和以利亚敬两个人，其中呢，同时包含了近期应验和远期应验。以赛亚在这里谈的呢，是当时犹大国的两个重臣。从近期预言来说，舍伯纳将要失去权势，而以利亚敬将被神拣选委以重任。从远期的预表来看呢，舍伯纳预表了敌基督，而以利亚敬则预表着耶稣基督。敌基督将要来临，受到世人的推崇，他还会用诡诈方法让以色列人接受他为弥赛亚。然而敌基督终究会被毁灭， 那时候真正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将会再临世间，设立他永远的国度。这就是将来的预表。从第22节开始的经文有一个跨越，指向将来才要成就的事情。耶稣在启示录第3章就是用他来向腓拉铁非教会介绍他自己。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耶稣明确地说，这经节讲的呢就是他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预言有近期效应，同时呢又有远期应验。因为耶稣将这个经节直接运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一方面呢，这里讲的就是指以利亚敬，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另一方面呢，指向将来的微光又若隐若现。然后呢，预言的内容又马上回叙来描述眼前的情况。他附加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第23章，在23章里头呢，以赛亚看到了有关推罗的意象。推罗呢是一个海港城市，推罗人俗称是腓尼基人，当中呢熟悉古欧洲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腓尼基人他们有强大的舰队，他们呢都经商，他们呢船只布满了地中海，那么事实上他们甚至航行到了南美洲最南端的荷恩角，将那里的货物带回来交易。腓尼基人的海军势力可以说是称霸海上，在那个时代的海军主要是进行商业贸易的。就货物的交易量和种类而言呢，推罗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的贸易之都，整个商业的交易几乎都以推罗为中心。以赛亚在这里宣讲，神的审判将要降临到这个世界的贸易中心推罗身上。翻到以西结书呢，你们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以西结书第26章更详细的预言了推罗将要遭到的毁灭。以西结指出，将要有两个敌人前来攻打推罗。第一个敌人要攻破他们的城墙，毁掉他们的城市等等。第二个敌人呢，要将已经成废墟的城里头的石头、尘土都丢到海里去。以西结将推罗城的毁灭分成两部分。他描述第一个敌人是说，他必怎么怎么，他必怎么怎么。然后呢，描述第二个敌人的时候说，他们怎么怎么，他们怎么怎么，他们怎么怎么。你去参考一下非宗教性的历史，就会发现尼布甲尼撒王首先带兵前来攻打推罗城，他的军队呢围攻推罗城长达了13年之久，最后呢终于攻下了这个城市。然而正如圣经里所说的，他呢无法掠夺推罗人的财物，因为他们的军队是来自于陆地，他们围城的时候，腓尼基人早就用船把财物搬到大约1英里之外的一个海岛上去了。 他们在那里重新建造了好了一个新的推罗城。等到尼布贾尼撒王好不容易攻下了城市的时候，人们已经将全部的家当都搬到小岛上去了。因此呢，尼布贾尼撒王没有抢掠到什么财物，这正如以西结所预言的一样。但是先知接着又说，他们要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先知以西结对推罗城的毁灭做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描述。在尼布贾尼撒王之后的200年，亚历山大大帝带领军队前来攻打推罗城，要求城里的百姓献城投降。百姓说，你不要开玩笑了，我们这个外岛可是安全的很呢，你们是绝对不能攻下我们的。亚历山大大帝就调集了西顿以及其他国家的船只来攻击推罗，但是这一次呢却没有成功。所以呢，亚历山大大帝就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叫人呢将古推罗城里头的废墟啊，诸如啊石头啊木头之类的东西，把它都丢到海里，筑起了一道海堤，一直连接到新推罗城所在的那个外岛。他们最后的步骤就是刮下了尘土盖在那条海堤上，以便运送军队和各种的军械去攻城。这样以西结所做的怪异的预言啊，他们要将尘土都抛在水中，这就完全得到了应验。亚历山大大帝建了这么一条海上的通道，攻占下了新的推罗城，并且将它完全毁灭了。圣经说，我必使你成为近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许多年来呢，当人们看到推罗城废墟的时候，总以为那是一个半岛的地形。然而当他们进一步的仔细研究，却发现呢，诚如历史学家所说的，那里呢其实是推罗城所在的小岛。人们看到的半岛的地形，原来就是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前来攻打推罗城的时候所筑起来的那个通道。这一切呢，恰恰如同圣经所预言的，就这样发生了。令人不得不怀疑亚历山大大帝大概是看了圣经，并且是完全照着神所说的做了。有意思的是，当人们终于发现这里就是推罗城的废墟的时候，却看见渔夫们在石头上晒他们的渔网，这完全像以西结所说的，我必使你成为近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这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神所说的极不寻常的话都得到了应验。以西结书第28章是先知在向推罗唱着哀歌，预言推罗的毁灭。但在中间的地方呢，却突然转向撒旦发预言，因为撒旦呢其实是推罗王背后的权势。以西结对着自己说话，内容呢却是和撒旦有关。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这一段呢是在形容撒旦堕落之前的华美。推罗是世界商业中心，神呢似乎特意让他成为人类商业体系的代表，但是神可一点也不赞同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剥削他人。神对推罗的商业主义责罚得特别严厉。启示录第18章所描述的就是世界最后一个商业体系的崩溃。那里最后说，你们这些商人 因贩卖货物而致富的，好好哭泣哀嚎一番吧。又说，你们在天上的众民应当大大欢喜，因为那些曾经剥削你们，让你们沦为奴仆的，已经倾倒，不复存在了。等我们进入国度时期的时候，商业主义将不复存在，凡是口渴的人都可以免费的吃喝生命河的水。在国度时期，商业将成为过去，人们将共同享用所有的资源，没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剥削他人。神特别对付那些专为本身利益而剥削他人的人，这也是为什么神特别警告推罗的原因，因为他是世界的商业中心。他施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神说推罗这个世界的商业中心要成为荒场，那么事情果真应验了。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镜像。他做列国的大码头，西顿呢，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保障说，我没有屈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推罗人呐，你们当过得踏实去。沿海的居民呐，你们都当哀嚎。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他施的名呢，名原文作女，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紧你。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保障。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呢，居民原文作处女，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看呐，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名，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他成为荒凉。他施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保障变为荒场。以赛亚提到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要前来征服这块地。他施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保障变为荒场。而这里呢，提到腓尼基人强盛的海军将要毁灭。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照着伊王的年日。70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再想念你。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原文作顾价下同，与地上的万国交易。原文作行营，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计攒存留， 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诗篇里头呢，有一篇讲到国度时期的景况，其中提到推勒人要带着礼物献给主。到了主所治理的国度时期，推罗唯一的用途呢，就是提供资源给那时候的人使用。第二十四章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情况将是这个世界要面对的大灾难。神借着这些个灾难让世界做好准备，以迎接耶稣基督的来临。耶稣第二次降临世间之前，神要将世界好好的修整一番。看那，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这里所说的呢，似乎是在形容地球两极的变动。圣经说，神使地球上下翻动。有些物理学家呢，谈到地球两极曾经有过剧烈的翻转，他们呢研究铁矿里的正极离子，发现呢他们的方向和现在地球磁场的方向并不吻合，因此就提出了地球原本的磁极方向和现在的方向不同的理论，并且认为地轴显然有过变动。你可以从相关的物理学家发表的论文当中找到许多这一方面的资料，他们对磁铁的磁场结构以及在不同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威马在《冲击的宇宙》这本书里面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论点，他认为呢，金星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时期才进入到太阳系的，成了行星。金星原本呢是一颗彗星，神在埃及降下各种灾祸时期，这个彗星呢正好与地球呢擦肩而过。作者就推论说，发生在埃及的好些灾害都是和这颗彗星有关。他认为以色列人在旷野看到的火柱其实就是这颗彗星，就是现在的金星。他飞离地球之后，在约书亚带领着百姓和敌人征战的时候呢又回来了，因为这颗彗星的靠近使得地球停了下来，让他们经历了最长的一天。因为金星和地球呢靠得太近，两颗星球之间就产生了一股极为强烈的电火花，致使得地球停止了转动。当地球再次转动的时候，却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转，也就是说呢，地球本来是由西向东转，现在呢却是变成由东向西转了。在书里面呢，作者附了一些取自于巴比伦的天象图表，那些个旧图表当中并没有金星，但是我们今天呢却能够在天空看到金星，它是太阳系当中最明亮的行星。作者呢还提到了很多别的推论，这真是一本相当有趣的书。它曾经在科学界引起了不少的争论，似乎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接受了书中提到的一些理论。如果你喜欢阅读一些有趣的书，那么这本书实在是有不少的新观点，我觉得非常有趣。作者呢还写了《混乱的世代》和最新的《动荡中的地球》等等的书，他的基本主张就是金星是在人类有历史记载之后才被锁定在太阳系中的。我之所以喜欢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是作者证实了约书亚时候的那个最长日子的确是存在的。如果地球那边有一个长长的下午，那么美洲这一边呢必定同时有一个长夜。结果呢，作者就在印加文化的资料当中找到了一个有记载的长夜。接着他在世界的不同国家 比如中国啊、印度啊，以及一些岛国的历史记录当中，找到了相关的记载。啊，古人的确是经历了一个特别长的早晨，或者是下午，或者是晚上啊等等。作者将这些历史资料和相关的记录串联起来了，啊，证实了那个长日子是的确发生过的。当时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他们无法明白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只有约书亚和他的手下，他们清楚是什么原因，那是神要给他们机会把敌人呢扫除干净。圣经还说，当天下午敌人在他们面前逃跑的时候，天上还降下石头打在敌人的身上，被石头打死的人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要多。作者呢相信，那正是金星这颗彗星所夹带着的碎石打在了约书亚的敌人身上。当然，这是想从自然的角度来看问题，来解释问题，因为你很难解释为什么石头只打在敌人身上，而没有掉在约书亚这边的人的头上呢？总而言之呢，这是一本十分有趣、引人入胜的书，充满着有创意的思想，这是我最欣赏的一点。神在以赛亚书这里说，他要翻转大地，将其中的居民分散到外地去。威伊玛相信，地轴呢曾经转变过，而且呢将来极有可能还会再变动一次。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地必全然空虚。换句话说呢，所有的人都要面对着同样的遭遇，没有人能够幸免，灾害要降到所有的富人穷人身上，地要空虚变为荒凉，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这些呢都将会发生在大灾难的时期，那时候人类不仅仅陷入毁灭全地的战争，还会碰到神从天上降下来的毁灭全地的大灾害。我想告诉你的就是，这里的一切都将不再存在了，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大灾难之后还能幸存。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击鼓之乐止息，宴乐人的声音完毕，弹琴之乐也止息了，人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为苦，荒凉的城拆毁了，各家关门闭户，使人都不得进去，在街上饮酒有悲叹的声音，一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静静，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之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一人，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 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地上的居民呐，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恐惧陷坑和网罗这是在告诉我们，敌基督就是你所看见的兽，那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的敌基督统治，将是一个满了强权和恐怖的统治。耶稣形容大灾难时期是一个网罗，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贪食醉酒，贪爱世界。在大灾难时期，这些都要成为网罗，让人们深陷其中不得逃脱，这就是大灾难时期的景况。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那时地球将经历巨大的灾变，人心都要惶恐不安。最近呢，人们经常提到了这个话题，尤其是这个星期呢，正好是三藩市大地震的周年纪念啊，发生在1906年毁坏了洛杉矶的那次地震，据估计呢，震幅是 8.3 级。那时候呢，还没有震幅的标量，所以呢，只能够大约的估计，这是 8.3 级左右吧。很多科学家都说，我们预计啊，这一个地区还会发生一次大地震。啊，其实呢，早就应该发生了。第二次地震呢来临，它的振幅大概会是相同等级的。我知道了，如果 8.3 级地震发生在这里，那我不知道哪里才是安全的藏身之处，显然不是在高速公路上。啊，几年前北部的薛尔玛城发生了 6.5 级地震的时候，所有的高速公路都被破坏了，而地震的振幅每升一级，破坏性能呢就会增加10倍。如果是来个 8.3 级的地震，破坏的程度将会是多么的可怕。神说，我要让地的根基都震动，那将不是局部的地震，全球到处都要感受到大地震。我们这海岸线的圣安第斯地震带曾经有过的几次小地震，比起来呢，那只能算是一些小玩意儿了。到那个时候，神要让世界的根基都震动。此前地的根基被震动过一次，那就是挪亚大洪水期间。挪亚大洪水之所以会破坏全球各地，是因为地球的根基也受到了震动，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神将再一次的震动全地，那时候呢，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要摇来摇去，好像吊床一样。物理学家告诉我们，在两极地轴位置产生的变动之前呢，地球首先会左右摆动晃动，就好像陀螺一样，将陀螺你用力的一转，由于惯性作用，它会很快速的打转，并且垂直立稳了。但是当惯性渐渐消失之后，这个陀螺就会猛烈的左右摇摆，然后呢，它就会倒在地上。科学家说，地球就像陀螺在转动，当地球的转速逐渐的减缓了，它就会进入左右摇摆的状态，最后呢，造成地轴的晃动，这就是地球两极会发生的改变。有意思的是，科学家们呢，最近一直在测量地球左右摇晃的幅度。地球的左右摆动，每7年轮回一次，它摆动到最高峰的时候呢， 会有所好转，然后呢又开始左右晃动了，而且幅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总的看来呢，地球的摆动是越来越厉害了。以赛亚本人对地球的摇摆、地轴角度的变动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是他却能够很生动地形容这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他说啊，地球将要像一个喝醉酒的人东倒西歪晃来晃去，从原来的位置挪开。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高处的众军，这指的是谁呢？这里说的是当那审判的日子，神要惩罚那些犯了罪而堕落的天使。在那日，耶和华必惩罚在高处的众军。耶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敌基督和那些假先知都将被关进地狱，撒旦以及跟随他的众邪灵都将被锁链捆绑扔到无底坑里去。那些众邪灵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提到的，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天地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这里提到神对灵体的双重审判，那些恶魔的势力以及地面邪恶不堪的人，神审判的日子将至，他的愤怒要倾倒下来，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你们一定还记得，那群恶鬼对耶稣说，在时候来到之前，请千万不要将我们丢到无底坑去。他们知道有朝一日，他们将要随同撒旦被扔到了无底坑里，所以就恳求耶稣在那日子临到以前呢，不要将他们丢到那里去。在那个时候呢，撒旦要被铁链捆绑起来，像囚犯一样的聚集扔到无底坑里去，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一千年之后，撒旦会被暂时释放，之后呢，撒旦和众鬼魔将被扔进火湖里，那是一片黑暗无光的地方，比任何银河系星球还要远的地带，在外太空无尽的黑暗之处，那里呢到处充满了哭泣哀嚎之声。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第二十五章。耶和华呀，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也就是说，神呢，我要敬拜赞美你，这些呢都是你很早以前定义要成就的事，果真都成就了。耶稣在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里说，我是那诚信真实的见证人。耶稣见证说，这些事呢都要照着神所预定的实现了。他是信实的神，他所说的都是真理。耶稣的宣告和以赛亚所说的呢相同。神告诉但以理说，你要将这些预言隐藏封闭起来，因为他们是真确的，他们必然要照神说的成就。因此呢，以赛亚在这里赞美神是信实的，他称赞神的名，因为神所行的事奇妙，他在古时就定义的都必成就。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 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从古至今呢，耶和华一直都是贫穷人的力量，他供应贫乏人的需要，做人们躲避暴风雨的避难所。我们呢，不知有多少次在神那里找到了避难所，神在盛夏的时候为我们提供了阴凉歇息之处。以赛亚呢，称谢神，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让我们可以躲避酷热，保护我们免于强暴人的逼迫。这里所描绘的极有可能是大灾难时期所要发生的事，那时候神要成为他子民的避难所。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进来隐藏片刻，等到愤怒过去。我呢，不相信也无法相信教会将在地上经历以赛亚所描写的这些可怕灾难。我呢，无法同意这种讲法，我深信主对我们有更好的安排。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躲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主要成为我们躲避之处。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假设我们现在不是在研读以赛亚书，我直接问你说，他已经吞灭战胜了死亡，你在何处可以找到这段经节呢？你也许会说，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看到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地狱和坟墓的权势。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复活的盼望，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呐，你们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保罗呢，继续告诉我们有关复活的事，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当这一切都应验之后，我们要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得胜了权势在哪里？死亡的毒钩就是罪，然而借着耶稣基督，罪已经被消除了。感谢神，经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得着了胜利。这就是复活节的荣耀宣告。所有的胜利都来自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他带给我们荣耀的盼望。在那时候呢，死亡将无法再得胜，死亡将要被吞灭，被耶稣基督复活的胜利所吞灭。到那时候，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你听到这节经节的时候呢，也许会说，这不是记载在启示录第七章的地方吗？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另外呢，在第21章也提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就是神荣耀的国度降临时的情景，又要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我太高兴了，因为这是神说的，他必定成就。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你一直在等候的再临吗？他会来，绝对会来的。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覆水的伸开手覆水一样。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平，直到尘埃。以赛亚书第24章呢，写的是大灾难时期地上将要发生的毁灭，而第25章提到的神国度时期的荣耀胜利。接着第26章则讲神要重建以色列。这几个章节的分段呢，并不是太适当，因为他们的主题是连贯的。我们最好现在就接着查考第26章，而不是要等到下个星期才讲。希望你们到时候呢，还能够记得这些事情的顺序。大灾难时期，国度时期的开始，主的胜利和荣耀，神再次拯救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这一切呢都很令人感到兴奋，因为神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呢一定会实现。进入到第26章，我们将看到神如何荣耀地建立起他的百姓。先知以赛亚已经事先做了预告，神还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他的工。我呢深爱圣经，你知道圣经所讲的都是真理，神所说的一定会成就，他既然成就了以前所说的话，他也一定会成就他所说的将来要发生的事。你可以用十足的信心来读神的话，确信这一切都会要照着他所说的成就。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就是神话语的绝对可靠性。你读了神的话，照其所说的来计划你的一生，一定不会有错。神的话绝对有功效，你完全可以放心。好，请大家起立。愿神在这一周当中与你同在，赐给你所需要的力量。愿圣灵在你的心中启发他的真理， 燃起复兴的火花。愿你的生命经由他的话得着整理和洁净。愿你和神同行，并且常常保持美好的关系。愿神在日常生活当中赐你见证他、服侍他的机会。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